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就是你要去警戒，希望他能转离。这两种情形，一个是守望者不警戒，一个是守望者警戒了，但是人不听。我们最希望的情形没有发生，就是守望者警戒，人听了。是不是在那个时代，虽然有这么多的灾祸了，人还是没有学会？好，这里讲到说转离，离开。我想转离已经够清楚了，转是换一个方向，离是不在那个地方了，不再往网咖去了，不再往色情网站上去了，不再去这个世界体贴肉体的事情了。在诗篇第七篇十二节，若有人不回头不转离，耶和华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不悔改，神给你的悔改的时间就变成神磨刀的时间；不悔改，神给你悔改的时间就是神堆积更多的怒火在你身上的时间。耶利米书四十二章第十六节，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必追上你们。你不悔改，你怎么躲，你怎么走，那个刀剑会临到你们。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十三节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经，硬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离弃神。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六节，那继续是犹太人的那个特点了。这些人在抗拒保罗，是第五节说保罗呢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那个罪又是血，你们该死的血，你们的性命死掉了，是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我是干净的，我如今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你看到做守望者时代也有停止的时候，或者是对某些人要停止，他真的不听的时候，如果你还活下去的话，你要对那可以听的人讲，或对下一个地方的人讲。刚才我们讲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那个你们的死罪不在我身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预言在众长老按手时赐给你的。那么那个恩赐就是前面讲的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把上帝的话讲给这些人，不管是信主没有信主，在这里好像还比较多的是信主的。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我想就是两点了，一个你一定要讲，第二个你讲的时候不要删减也不要增加，要谨慎，要在这些事上恒心，不要因为人不听你就不讲。当然我们的策略可以有改变，耶稣有改变，这里不听到别的地方，但如果神现在还要你在这里讲的时候你就讲，如果神不要你在这里讲的时候你就到别的地方讲，到那可以听的人地方那里去讲，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看提摩太干嘛要救自己啊？为什么要救自己？提摩太已经得救了，他把得救的消息跟别人讲，干嘛要救自己？我想就是以西结书这类背景， 你不讲你就灭亡了，你不警告别人你就灭亡了，你警告别人你就还救了自己了，你救自己脱离了罪。这个脱离的罪不是说我们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任何的行为来赎自己的罪，脱离自己的罪，而是神给你的这责任，传讲的责任，你不去讲你是有罪的，你讲是该讲的哈，当然也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做这个事。二十节，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又是血，就是他的死亡你要负责。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正面的，终于有一人听劝了，他不犯罪了，然后警戒者和被警戒者就都得到了拯救了。那么一人离弃义，可见得一人一样需要被警惕。我总是在说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能够听啊，你先不要看到这些经文就想去讲，你听你自己是不是有离开义犯罪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情形很久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这我们在以后会讲的更多哈。神在每件事都在掌管，甚至使人跌倒也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是人有绝对的责任。这里讲绊脚石只是在讲神在计划预定执行每件事，对我们人而言，那个绊脚石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软弱，自己不肯听，自己体贴肉体，以至于我们就跌倒犯罪了。但是绊脚石放在那里的时候，神也借着各样的方式，包括那个人自己的良心，圣灵在他里面的光照，以及这里守望者对他提醒，牧师啊，你不可以再往前走，前面有一个绊脚石哦。哎呀，他是牧师啊，我怎么敢讲呢？我没有资格啊，这是冒犯啊，这是不顺服啊。耶和华不管你，耶和华给你的命令是你要讲，你不讲他死在罪中，他的义也不被纪念。这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神纪念你的，当然神是会有最公平的处置，但在这边呢，神纪念的是你最近的状况，所有那个强盗所做的，在那最近的那一刹那，他说你得国的时候请纪念我，过去所有的罪都不纪念了，你现在的悔改被主纪念了。那么犹大过去撇弃一切跟随主的不被纪念，他最后的是出卖耶稣，那个被纪念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总不要去想当年，不管当年的好或坏，不要因为当年的好而得意，也不要因为当年的坏而绝望，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得意，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灰心，我们现在好好踏在主的脚道路当中，那就好了。好，那个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八章第十四节，耶和华要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许多的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就耶和华会让你跌倒的，当一个人不悔改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耶和华会让你跌倒被绊倒，就如同你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耶和华会向你做圣所，做拯救你的。那你是要神做你的敌人，还是做你的朋友呢？好，我们回到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又是手在那里降在我身上，这些都是很，就是我们可以说非常的具体，他的手，他的灵，他的话，可以肉身都可以体会到的那个强烈在他身上，对他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那么以西结好像在很多地方神都对他说话，在河边，在每一个地方。 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这里平原是哪里的平原，跟河边有多远，这我们不知道啊，解经家知道了，但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你在河边被掳人的地方，你在平原有一个你没有料想到而你应该知道的，就是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北港，在天后宫，在赌场，在妓院，在每个地方都没有丝毫的消失。当然有不同的展现的方式，但对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那里，他没有料到不料，但是他那是在这里。神的荣耀不是只现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不是只现在基督国的上面，我们自己希望就是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第24节，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这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灵给人力量，灵叫人扑倒，灵叫人谦卑，灵也叫人刚强，灵让人躺下来，灵也让人被提升。灵进到我们里面，他有力量了。灵和话一样的，神的话，神的灵使他能够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好奇怪哈，我们现在很难连起来，走那么远到平原，然后又到了一个房屋里关起来，那干嘛在平原呢？在平原，在河边，就是指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神的荣耀。然后神要让你再一次更谦卑，你以为领受了这么多的话，开始要讲话了吧？神说你进到房里去，我不要你讲。你领受了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意象，该传述了吧？神说你进去，我不要你讲。把门关起来。我们不要抱怨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绕路的折磨的。25节，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人会捆绑你，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这是我们不想去传讲的原因，但是你不要管，你就继续去做。看到我已经先告诉你们了，耶稣这样跟门徒讲，我已经先告诉你们会碰到，可是我们不听啊，以至于发生的时候我们又说，主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先告诉你会这样吗？他不是先告诉你我们会有各样的不顺利吗？那么我们不能在他们中间来往，我们不自由，为了让这些人悔改得自由，我们自己不自由了。好，这是指我差遣你去，他们不但不听，他们会捆绑你。那26节又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那更难过的是神也不让以西结讲。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你说神是在荒唐不荒唐？刚才还讲了，如果你不警戒他们，你要死。那以西结一定要警戒，要警戒的时候，他又嘴巴讲不出话来。神要让神的仆人的工作难到极点。哎呀，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开通达的道路？你顺服上帝，最难的道路也是通达的道路，甚至最难就是最通达。事实上，可能以西结后面，就是以西结书的特点，就是他有很多时候，他需要用动作来表达神的信息，可能就是他讲不出来。那这意思就是，如果我今天在这个时候突然不能讲话了，我怎么样也要用写的，用动作来让你们知道。那我在讲尚且没有人听，动作更是没有人看了。我讲尚且没有人听，要写那么慢，更是没有人要来看了。但是你就做一个守望者吧，神要你守望的时候你就守望，尽心竭力用各样的方法教导人，劝解人，警告人。保罗对提摩太就是这样提醒的。那在 NIV Study Bible 里面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以西结是到24章27节，另外就是33章23节， 他才能够说话。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也就是耶路撒冷沦陷前的这几年，以西结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根本没有讲话。神叫他警告人耶路撒冷人和当地人，完全没有办到，因为他不能讲话。我觉得 NIV 这个解释恐怕不对，因为各位你等一下看看，很多地方以西结是有说话。所以我想的确24章和33章有讲到了城陷落的时候以西结就说话了，但是我想不表示说那之前以西结没有说过话，只是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就是在这几年中以西结要表达的时候常常很困难，有的时候可能流利，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怎么流利啊。总之他是一个好艰难的先知哈。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不可以听，不听的扔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我们只能讲，他们不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像回教徒一样，你不听就杀你，你不听就炸你，我们不能。基督教在传扬的时候不可以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我们只能传讲，人不听就没有办法了。那其实这也是到最后到地狱也是这样子，天堂和地狱都是人最后到了人要去的地方，不听的人就到地狱里去了，在天堂呢就是听的人。启示录22章11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意思就是说，将来在最受审判之后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了。现在我们有悔改的时候，我们有从恩典中堕落的可能，但是最后就不会了。当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靠着主的恩典，不会了，我们就坚定的跟随主。好，第4章第1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哎呦，各位先知真是很难做哎！你知道以西结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会这样，现在应该有些小朋友还是这样，就是我小的时候会自己在玩呐，拿起一个飞机，砰，炸掉了，以西结就在这样，你想，哎呦，老顽童啊，什么时候牧师在那里，砰砰，你才4岁5岁啊，亏你还是神学院毕业生嘞。以西结非这样做不可，一方面可能是他讲不出话来，一方面神要尽一切的力量，虽然这些人不肯听，要用一切的方法让这些人能够有一点注意。这先知道你在干嘛，拿一座砖在那边还要画，然后以西结正在围困哦，在攻打，还有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机关枪的声音哦，然后拿那个撞锤的那攻城哦。好了，攻完了还有别的戏要演，那个别的戏要演呢，我们也看看另外那个别的先知。我很喜欢讲，就是以赛亚是更恐怖，在以赛亚书20章第3节或第2节第3节，以赛亚要传递的信息是他要不穿衣服在城里走3年。意思就是说以后以色列会有这么大羞耻，那真是牺牲色相。那在耶利米书13章1到7节，也是用一个食物来表达以色列人的命运，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要放在水里，也就是不要经过那个处理。我照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第二次临到我，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带着，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所吩咐你那个腰带取来。他就把它拿来了，腰带已经坏了，已经没有用了。 各位，这就是说那个以色列人像那个腰带一样没有用，但是很辛苦哎。我相信，我不太能相信这个是耶利米自己去做的，可能是象征性的，可能是叫别人去做的，因为这等于说耶和华对我说，康乃昌，你现在起身到垦丁，把一个腰带放在那个国家公园的某一个石头底下，再过了3年我再去把它拿过来，看到已经烂了，然后就哈哈哈，你们看，你们就像这个腰带一样。哎，好累啊，我把它放在淡水河，放我家里面也可以这样子啊，要走那么远去吗？到伯拉大河非常的远。不，这就是一个动作，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绝望哈。以西结书第18章，另外也是一个动作，不是先知自己做，叫先知去看。18章1到4节就是到陶匠那里或者窑匠那里去看以色列人会像那个泥土一样的如何被弃掉。这里第4章这里我们回来看也是一样哈。这个动作完了以后，玩这个工程的游戏玩完了以后，第4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的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1日顶1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这被困的耶路撒冷应该就是那块砖头了啊。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哦，这又是好难的事情。好，他刚刚是砰砰砰一直攻打一个城，好像小孩子在玩扮嘎嘎酒一样，然后现在呢要向左侧卧，要侧卧390天。这390天是什么？当然就是390年。是什么？大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从所罗门被约开始到耶路撒冷的陷落是390年。那40年又是什么呢？可能是马拿西王作恶的年日。那这个各位可以回去看，历代志下33章。还有列王记下21、23、24都有讲到啊，作恶，然后上帝要惩罚，给他们那个时间悔改，还要露出他的膀臂来，露出膀臂，那个膀臂可能是表示上帝要显出他的作为。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神在万国前露出膀臂，那是显出他的救恩来。另外耶利米书21章第5节，神用大能的膀臂攻击，露出膀臂是露出攻击的力量来。好，那都很好。不好的是，各位，我相信，我希望不是全天候的，否则你在那里躺390天，我才会躺出褥疮来啊。因为下面还讲还不能动哎。我只能讲大概是每天有一段时间他在那里躺个1-2分钟，我希望1-2分钟就够了，不要1-2个钟头还要被绑起来。我相信应该不是耶和华亲自绑了，他是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就把我绑起来，就不能动。哎呦，这很辛苦哈。那么一直要到就是好像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是束手无策，要来的灾难一定会临到你们身上，根本躲不掉。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